就算现代科学技术足以保证婴儿定制能够提供一个健康聪明、长寿强壮、美丽、样样不缺的完美婴儿，这孩子的品德性情、他的精神和意志也绝不是人可以定制的。而后者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存在而言，远远超出前者。我曾写过一个唐氏儿的故事，一边写内心一边紧张警醒，我担心等见上帝面时，他可能悦纳 Hope 这个唐氏儿远远大于我。上帝向人要的不是美貌、才华、地位、财富，而是忠心良善。我是否比 Hope 更多？聪明人的自私狡诈常胜过唐氏儿。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最危险的私人定制完美婴儿，文言行。冯小刚拍今年的贺岁片私人定制的时候，一定不会料到最高级的私人定制不是让某个人自己的梦想成真，而是他可以定制他心目中完美的婴儿，只要他足够有钱。2月25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主持了关于制造三清婴儿基因技术的专家组论辩会，讨论为避免孩童产生先天性疾病的这项技术能否应用于人类。这是超出人类梦想的事儿。基因技术以前，极少有人能有这么大胆的构思。今天，技术的发展让人开始触动不敢想象的领域。婴儿会长成什么样子？本来是上帝所管的，现在人凭着技术的能力蠢蠢欲动，要插手干预了。这对人类的前景而言是福音还是危险？三清婴儿的技术声称通过给婴儿加入父母以外的遗传基因，避免夫妻把生理缺陷遗传给孩子，从而避免孩子患有某些先天性疾病，如失明和癫痫症。 FDA 也表示这项技术为人类安全带来极大的担忧，因为它可能将打开人类为自己设计婴儿的大门。未来人类有可能自己决定婴儿眼球的颜色、智商水平和其他特质。技术开始染指婴儿的受造，使人类的宝宝可以在实验室里筛选制作了。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开端。支持这项技术的人一定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健康聪明、长寿强壮、美丽，是任何一个准备做父母的人所期望的。婴儿定制绝对有人响应，也绝对有诱惑力。有需求就有市场，婴儿定制一旦成为可能，相信必然是热门生意，备受追捧。而从制作商的角度看，这也是前景极好的项目，卖方市场高额利润。如此看来，需求与供给都有了，技术研发也已臻成熟，只待立法批准了，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据悉，如果能通过审批，最早的三清婴儿将在2015年诞生。我相信随着婴儿定制的出现， 人类已经摇摇欲坠的伦理观点会进一步崩塌，人类的自我毁灭也开始发动。正如时下的流行语，不作死就不会死。生命是个奥秘，圣经如此说，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人并不知道，大卫在诗中写道，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人的生命权在上帝手中，谁能比上帝更公义更完全？当人存着僭越的心来夺取神的权柄和能力时，人哪有完全的善来保证他的作为是好的呢？到哪里得到完全的能力来保证他的作为是可靠的呢？人试图自己创造更完好无缺的婴儿，隐含的前提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不够好，人要替上帝纠编，改正上帝的错误。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上帝许可一些天生有残障的人存在于世上的问题。在上帝的眼里，人的分类不是按照是否有残障，而是这个人是义人还是罪人。许多一出生就严重残疾的基督徒，他们活出了荣耀的生命，是上帝所嘉许的。多少健全的人自杀了，而澳大利亚那位生来没有四肢的利克弟兄，靠着信仰的力量，读书、演讲、工作，甚至音乐、体育，开朗乐观，活出了生命的光彩。还有那位用脚飞翔的女孩莲娜，四肢中只有一条正常的腿，他用唯一的脚学会了打字、开车、弹钢琴，活得神采奕奕。人的生命和能力都是上帝赋予的，上帝知道每个人的条件。上帝的公义是，给你的多，就要向你要的多，给的少，也要的少。上帝唯愿他的儿女活出他在他身上的美好旨意。我曾替黄恩慈姊妹写过她生育教养唐氏儿的故事，我一边写内心一边紧张警醒，因我担心的是等见到上帝面时，上帝可能悦纳这个叫 Hope 的唐氏儿会远远大于我。上帝向人要的不是才华，不是地位，不是财富，而是忠心良善。我是否比 Hope 有更多呢？聪明人的自私狡诈常常是胜过心地单纯的唐氏儿的，聪明人保守自己的心也比唐氏儿更艰难。我怎敢在唐氏儿面前骄狂呢？上帝让健康者、残疾者、聪明人、愚笨人、黑人、白人、老人、婴儿、病人一起生活在世上，要不同的人相处，学习彼此相爱。这世界不是单单给健全人预备的，人唯一应该做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做自己当做的份。耶和华向世人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人岂可以为自己的意念和道路比上帝更高呢？就算现代技术足以保证婴儿定制能够提供一个健康、聪明、长寿、健壮、美丽的样样不缺的完美婴儿，这孩子的品德、性情、他的精神和意志也绝不是人可以定制的。而后者对于一个人的社会存在而言，远远超于前者。同时，当人们把健康、聪明、长寿、强壮、美丽作为筛选婴儿的尺度时，便加强了这一审美观念，进一步固化了人的判断标准。健康的一定优于不健康的，聪明的一定优于不够聪明的，美丽的一定优于不够美丽的。如此，新的分类、新的等级、新的压力都将出现。问题是，人不是产品，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一个美丽又邪恶的人其实是丑的。人追求一个健康、聪明、强壮、美丽的婴儿有那么重要吗？婴儿定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人类，也许不是今天可能清楚预测的，但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人有没有承担后果的能力，事情是否可逆，还有没有退回去的时间和可能呢？从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三大哲学问题提出后，人一直活在问题里，并随着时代的日益弯曲悖谬，问题越来越多，人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境界采访你，你是否支持定制一个完美婴儿？感谢许多读者的踊跃参与，选取其中十位精彩的回复，让我们打开思维。读者 School， 仅仅只支持把技术用于治疗婴儿先天的生理缺陷，比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但是比如现在的试管婴儿可以选择胎儿的性别，或者以后对胎儿生理做出更多不必要的人为的干涉，我表示反对。读者默默，如果有了可以完美定制的婴儿，是否会更加不懂得如何去尊重生命？这种做法与堕胎一样，是对生命的漠视。读者黄清纯16，是否同意取决于对人存在的价值判断。读者 Job， 我曾想过，如果我生一个身体或智商有缺陷的孩子，我能接受吗？感情上我很不愿意，诚实地问自己，我也会有勇气把他抚养成人，因为他有残疾，就更让我知道他不需要和别人比较，胜过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来自于上帝如何看我们。正如文章中所说的，神评价我们的标准是忠心和良善。这个世界并非只是聪明健康人的世界，神要我们这些迥然不同的人学习相爱而非相亲。所以孩子的长相健康并不那么重要了，我不去刻意私人定制婴儿。但如果我知道我生出来的婴儿会有很大可能有残疾的遗传病，我会考虑要不要生孩子。 读者张元红。拥有一个完美婴儿是每个父母的愿望，我心里第一反应也是，当然支持啊，人不就是要让各方面越来越好吗？但再转念一想，这其实跟亚当夏娃偷吃善恶果一样性质。人总想自己掌管生命的一切，总想成为自己的上帝。我们恐惧一切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如生病、死亡、未来、危险。所以，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掌控，如保险制度，占卜以预测未来，如攻克疾病甚至绝症延长生命的努力。一切都在于我们想掌控自己，不想交托给上帝。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顺服上帝是最重要的原则。我不认同人类自己制造一个完美的婴儿，这样做，人类的骄傲又将更深一层，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也将更肤浅。当然，这技术会有一些益处，但就像克隆人一样，隐患多于益处。读者聂琳。神最初的创造是完美的，包括我们人，但当罪进入世界，整个世界也包括人都不再完美，所以人的不完美与神的创造无关，是堕落的代价。无论身体多健康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这是人类再自我纠正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人所弥补的不过是外在的东西，灵魂是无法修复的。所以，我不认为这种技术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本质的改变。专业问题就交给专家去讨论吧。读者曾华祖。反对。神允许各样不同的人存在，有他的美意。我认为至少让我们看到爱。世界不是所谓适者生存的法则，而是以爱为系的。人需要被爱和爱人。读者 LVY。 反对婴儿定制。就像文中所说的，生命在于造物主，我们太有限也有罪，恐怕会造出不可逆的可怕生物。而且生命是那么奇妙，每个生命本来就享有其拥有的权利，即使不完美有缺陷，我们也应该尊重。说得好听是定制，但本质其实是自私骄傲。愿主怜悯，这样的事情永不要发生。读者光宇轩。如果一个孩子有缺陷，能让他过正常的生活，这个改造未尝不可。但是说以自我为中心的，把人当物品一样的，按人自己的目的意图用意来定制，其实他也造不出来。读者请叫我咆哮东。人类如果一旦变成了由基因筛查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世界离毁灭不会很远。我们曾经看到过许多高智商的犯罪如何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照样，完美婴儿绝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基因可以人工改造，但人心无法人工改造。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动画片《高达 Seed》，就是描写基因改造的人类，认为按照正常生育的人类是劣等人类，从而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决，战场甚至波及到了外太空。动画片中人类之间的对决杀害了千千万万的人类， 地球也因此变成了废墟一般。人算什么？竟然天真的认为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当人们渴望制造完美婴儿的时候，与当初圣经里的古代人建造巴别塔时的骄傲有何区别？当人类真的造出完美婴儿的时候，难道人类能够打保票？我们制造出来的不是一个最危险的杀戮机器吗？
求你施怜我，求你施怜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求你再一次接近我，我的神，求你检查我，我的主，求你施怜我。